欢迎收听六七八九，我是手枪，
我是你们最爱的蔡徐坤，
我是盖瑞，
我是老哥。
好，
等一下，我先讲一下，这边先道歉，先道歉
啊，道歉，
因为我的支气管有点发炎，等一下会一直咳，一直咳，一直咳。
确定是支气管？
确定啊，
还是气管炎？
反正支气管发炎的时候，你们要仔细听。
那你有去挂号看医生吗？
有啊，看医生。
我先问你挂号费多少？
他跟我收200，
还是还好啦
，还好。因为那是我家附近算比较老牌的一些耳鼻喉科这样子。嗯，不过健保费最近是不是开始有一些争议啊？就是在于这个挂号费吧？
对，没有错。
那是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蔡哥，
这一次这个健保费啊，那个卫福部调涨，也不是调涨，就是解除他的锁定他挂号费的那个
上
限。那原本挂号费上限是150元整，那现在解除了锁定，那我们就看网上有风向在带，就是说，那我们干脆要不要就直接不缴健保
了？那反正干你俩哎，
对啊，这是有点偏见啊。那话说回来，我就突然想到，我去年12月开始看医生，看一看，说奇怪，为什么挂号费我以前挂到150，现在变200，然后挂一挂又变250，然后我就问那个诊所说，为什么你们的挂号费变这么贵？
他们要你这什么嘴脸啊？
对，好，为什么变那么贵？我以前挂150而已。他说没有，现在调整回200块。啊，为什么会你要跟我说250？他说没有，我们现在假日礼拜六礼拜日挂号要再多收50。我说
巅峰时间，巅峰
什么什么道理？
这是加班费吗？
对啊，我说这是什么道理？难道我假日不能生病吗？
啊，所以你有没有去看？
有，还是要看？这个是还没看好。哇操！然后之后我回南投去看一间那个诊所，他只收我50块的挂号费，现在就看好
50块，
对，50块，
对，
所以说，
但你要有地方挂号费
50块，
我真没看过这种的，
没有，至少都有100。
南投的他50的，
啊，我是说，所以说嘛，你看嘛，啊，他250的反而没比较好啊，这样他们凭什么可以无条件的往上走？
对啊，然后生意都爆干好，然后南投那没生意。
就是他就用便宜的价格吸引客人。
我很久之前有听过一个说法，是医生他们说的啦。就是我那时候认识了一个台中市这个叫做药师协会的那个药师的理事长啊，因为他那个就是受伤给他狗用啊，他蛮厉害的，我就要用啊，他都收我一个伤口50块，一个伤口50块，但就是没健保没什么。就是、
他是在乌日吗？
在南屯。
啊，你是想被检举是不是？
药师是不能，不能用医疗行为的。
对啊，搞什么鬼啊？
没关系，是他老婆用的。
没事，
改口，
他老婆是医生。
先不管。然后他就有提到说，为什么有的挂号费要收150，有的要收100，有的要收200？他说他们好像有，就是你每日平均看诊数好像超过40个，然后他可以收到多少钱？50个可以收到多少钱？啊，好像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类似的规定啊，但。现在听你这样一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有点像
潜规则。
我生意好，我要收多，怎么样？
对啊，
我厉害。
我生意就不好，所以我要收便宜一点啊。
那确实啊，如果说你生意好，或是你有口碑的一些医生，我觉得这个费用提高是合理且对他尊重。
其实，
毕竟我就是能力比人家好，我当然可以多赚点钱，我觉得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市场机制，
回到市场机制。
所以说这种东西就会又牵扯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你们大家都有去那种比如说教学型的医学大楼这种去看医生。我跟你讲，就讲一个很明白的，帮你打针的可能都是实习护士，对不对？那就给实习护士看，结果你还要付他最贵的这个挂号费，你要多少？现在教学医学大楼至少都600起跳了，
600起步。
对啊，
起步价吗？
起步价，
对啊，600起步就算了。
我想到600起步很像没了，因为我前阵子去挂急诊的时候，现在变700。
那是急诊，我是平常挂的，平常的哦。
一般门诊有。
一般门诊600哦，然后600就算了，医生中途就可能会跑去开刀去干嘛，对不对？我在那里
跑去上个厕所吗？
你知道，我就在那边，你知道我在那边等多久？我在那边等了3个小时。那号码一格都没跳过，我说医生是去哪里了？在那里等，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等。结果他停车费1小时50块，我当我总进去四个小时，他说只有第一小时免费，后面的全部要收嘞。医生跑出去鬼混，然后我还要付停车费，然后挂号费又超贵， 是是、
欸、你讲到停车费，我想到我上礼拜假日去 Nova， 因为我有个朋友开店，
哦，买那个雷蛇，
我买一个雷蛇音响送他。等一下，我的机器款要讲话了。好，晚安福哈。反正我去那边买他的音响，那、啊、买完之后呢？我故事整个讲反了，不是这样子，不是，是我要去买之前，那是要停车，因为那天开车去，然后结果我开一开之后，我在那个我那个什么路啊，我过去之后右转是景美，那是英才路吗？
公益，
那是公益路。好，不管，反正就是我右转是景美那一栋的时候，我一右转又找地方停车，第一个停车场他妈的一个小时100块。
一百，
而且他不是那种有半小时50，一小时100，这样不是，他是一个小时100，这两个什么意思？你进去
就是100，
哇靠！
那
我这是
你是玩左边，你应该左转，
没有没有，我没有停进去，所以我就继续直走，稍微直走一小段，右转进那个青梅那一栋，好像是半小时40，虽然还是很贵，但是。算了，
至少省二十。
省二十啊！学到了，学到了。
对啊，停车场才应该设收费上限吧？
你不要，你不要，你应该是不要进秦美，从旁边向着去走到全国饭店那边的那种外，
就
是叫做开放式，那可能会再更便宜。
那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当地人。
哎呀，你要打电话问我啊！不然问我，你也可以问手枪啊，对不对？
我去，那有去秦美那一栋，我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绕到从一楼，我绕到停到10楼去。然后重点是我那时候买完，然后我就回到青梅洞，要从1楼搭电梯回10楼，进他的那个停
车
场。
对，
哇，我有个朋友骑摩托车，啊，我是开车嘛，我们同时从 Nova 离开，然后他到我朋友那个店里面的时候，我还在等电梯。
我以为
就每个来的满载，然后关起来，然后再满载关起来，然后我最后是硬搭一个下楼的，我硬挤进去，然后从下面开始再往上爬。
小学校，
干你俩倒是扛不住呢。不是，如果说我去青梅，等一下，支气管要讲话，
又来了，来咳，一二三。
欢迎收听六七八九啊！啊，反
正那个人
跳过。
好了，就是说现在健保取消他的挂号费上限。那当然说比较著名的事件是有说台中有一个妇产科，号称妇产科界的爱马仕，他挂一次号呢就要高达2500块，2500。
可是我认真觉得我是外行啊，就是觉得说。他们这种诊所开就是开业的话，他应该不是赚挂号费，他是赚健保点数才对吧？
健保点就是说他挂号费的话，我自己是觉得，当然说他人多嘛，就像说你一间餐厅好，那你涨价去让人买人变少，但你自己赚一样的钱，嗯、对。
可是有没有可能？可能说，比如说，就是因为医美很多的东西可能是没有医疗补助的。啊，没有医疗补助，我必须要就是要赚这个钱，不然我没有办法从健保局或其他地方去申请那些医疗
费。而且说
他不是妇产科，他变医美，什么变
妇产科？
干，你俩有搞错？
你要想知道，要知道的是，台积电都20年前40块，都已经涨到现在快800了。那现在健保费20年前就是150，到上个月的时候也还是150。
哦，通膨。
对，
这就代表他赚的钱真的不是赚挂号费。
对，
故意开飙涨。
我觉得，可是，在比较一般的诊所，就像刚蔡徐坤说的那个南投的诊所，他也是一样收50。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会让资源更平均啦、啊。但是有好有坏，就是好的，但人变少，但是他可能赚了差不多的钱。但是说，可能比较生意比较不好的诊所，他又比较便宜的挂号费去吸引更多的患者。
啊，我觉得做个这个小结语。我觉得取消上限呢，确实是观感比较差的一个做法。我觉得可以，还是可以设个上限，但是不用说什么啊，比如说从200变成500这样子，你可以稍微高一点，也许
慢慢调吧，
1000、5000，好不好？就是摆个数字放在那里嘛，设个数字放在那里，
变700了，刚好。
不要说完全没有，
台积电700。
等一下，我想
台积电的，
我想要补充，我想要补充一个东西的，在我家那边哈，它有一间医美，我还是要拉去医美。
干的
是
哦，
有一间
根本就想讲这个而已，好
不
好？不
是，我就讲嘛。医美，我每次经过他，因为他是那开放式的橱窗的那种的啊，我每次望眼望过去，靠，里面4、5个女的，每一个就是身材
好
漂亮，我讲就是贵的超漂亮。
哎呀，
我说如果是这样子，2500你会去吗？
你说的是柜台人员还是在柜台？
柜台里面，就是站在那里面有四五个小姐，
就是
每一个都是
可能挂号的一群，然后在那个等候区，老公等候区、
啊，
你才会看到高潮。
对啊，或者说你准备等医生，他可能请你到旁边坐，然后帮你端茶干嘛的那种的。
哎呦，
没有，那漂亮的是早在老公等候区。
太经典吗？你看错，你看太经典了。
结果他不是他的医美，
你根本就搞错，这太经典了。
你以为十八就是医美是
不是？然后，因为我也没去过菜金店嘛。
好啦，反正如果说健保费这样子的话，就是还是希望设个上限
了、啊，
不然如果说一间诊所突然跳出来跟你收940怎么办？
哦，控940吗？
控940，
在
控940之前，我们先恭喜2024年3月8号台股首度破2万点，
来掌声，
太扯啊！谁说台湾人没钱啊？啊，虽然我买是有外资占比啊，
对，
台湾人也不会输。
我知道你还有钱。
好，那00940的话呢，它是从上个月元大金控发行的这个 ETF。那主要成分它是从前300大台股里面300大交易量啊，然后还有这个除息的一个
综合比较，
对，综合比较来做发行。但是一开始是觉得还好，但是就是元大金这个行销能力真的是太强了。
哎、欸，他们很像一个企划公司、欸，哇靠、啊，
对，
真的很厉害、欸。
元大企划公司，
对他放一个这种 ETF 出来，他不是就放，他会放到全部人都知道。
哎、欸，他这样子其实
没玩股票的也知道，
会不会变相来说，他其实是不是资金盘？哎、欸啊，不是，
小心小心，
还没告诉是
元大法务暖身中。
哎、欸，我说他，我看那个新闻他们讲啊，这个控940这个东西啊，他说是月配嘛，对不对？那、嗯啊、他月月配这个东西是第一次有月月配，还是以前就有月月配？
之前就有一些 ETF 是月月配，
已经有一些月月
配，一开始是季配嘛，然后后来像是00929开始有月月配，
欸、
然后开始大家一起从可能年配变季配，然后季配变月月配，然后一路这样下来，所以元大也很聪明，知道大家喜欢现在月月配，因为每个月你都可以看到钱嘛，
嗯，
对吧、啊？
就会觉得
加速拿钱，可是一年拿一次确实是
比较，如果说有在领股息都知道说股息汇进来之前会扣一个10块到15块的汇费。
嗯，
那如果你月月配的话，就每个月都给他扣个10块15块，
双重剥削，
双重剥削。所以元大金控赚那个手续费、
欸、不是啊？
对，他
是
手续费
10块吗？
10或15啦，因为有一些10块。
我只买一股，然后还不足以，
少于10块你没有了，
我没有了，
直接扣掉。
就是他发给我，然后再从我账户里面扣钱。
什么？你可能放几年后，连一股都被扣完了。那个，比如说，那他当要上市上柜嘛，对不对？啊，他这样一上来之后，他多久才可以开始领这个？
他是说7月还是8月吧？
三个月
。
这个有没有什么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定？还是说就随便他喊？
他好像我知道他有一个规定是说，当你的股价跌于票面价值，比如说他上次是10块钱，
嗯，
他只要跌于票面价值的时候，他就不能配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小陷阱。
哦、
那当然说。我觉得热成这样应该不太至于说会爆掉，而且像元大他也不是那种烂咖，就是乱选。
但是他为了这个刺激就是刺激民众有这种进去入股的这种那个叫做什么
冲动？
对，冲动。其实我觉得他有一点叫
会卡住，
他有一种这种叫饥饿行销，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她老公说要买50只，
50张，
对，就买50张。他要买50张，哎、欸，业务说、欸、我专程去你家帮你办。我说哇，他这个50张是很大咖嘛？没有，他说哦，没有，你现在不来，哎、欸，你现在没有办哦，就是说可能后面你再想要再买这50只，可能买不到了哦。然后他的老婆呢说，他也想要买10只。然后他问业务说不一定哦，不一定哦，这个最近非常的抢手，
好话术，
你不见你们买得到哦。然后他就跟他老婆说，好、啊，没关系，如果他真的不能让我再追加10只的话，那我就让10只给你，我买40，10只给你买，这样。啊，这样是不是感觉上，哎、欸，有限量哎、欸？
有限量。
就那我也就 我就是那种受害者，我就是听到这样子的想法，回去跟我老婆讲，我老婆就
你是偷偷听到的吗？没有问，偷偷听到。
哎、欸，我没有，我是回去跟她讲，哎、欸，听说这只不错，你可以去买。那我老婆就一时兴起，然后这是什么东西，我就网络搜 Google 一些资讯给她丢过去之后，那回家的时候，她跟我说我买十只，哎、欸，感觉那个十只好像是想买就有啊。我说啊。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还没有讲。
我老婆说她本来买20只，是因为她的资料有点。
是因为业务说很抢手吗？
不是，因为我老婆对电脑或者3C的东西不是那么懂，所以她还要汇款，要干嘛？所以前面另外那十只就是没有汇到款，所以那十只没有买到，她只买到她有汇款的那十只这样。哦，
不过我们手枪应该是很想要分享关于940的一个相关消息。
940的话，说实在，因为它是这个礼拜嘛，3月11号开始做募资，那其实说它在一个月前左右就开始有放出这一个开始募资的讯息了。对，那一开始的话，因为我那时候还沉浸在这一个护国神山台积电的这一个
喜悦中，
不理性的涨幅的喜悦中、啊
哎、那个糖衣，
那个我觉得说啊，这个 ETF 感觉没什么录用，
是啊，这没有什么钱，还不如来买台积电、啊。
没有，我一个很知名的也是护国神山的支持者，他说 ETF 是退休人在买的。
啊，啊我准备退休，我买怎么样？
我先买，我先布局吧。
对，那接下来的话呢？好，那接下来我也没什么太关心，然后接下来到这个礼拜开始，就是3月11号开始，就一堆新闻跑出来，什么第一天募款超过690亿，嗯，对，然后接下来说哦，第二就五天的话可以破千亿，轻松破千亿啊，嗯，对，那因为也真的太热，还有人抵押房子买了300张，300万抵押房子300万啊，然后还是什么借款啊，什么1000张的都有听说啦。对，那这个资金量真的太庞大了，就是一个长荣海运里面占比11%的，
就是、突然有一笔钱，然后直接灌进来，
对，
灌在我们长荣身上。
我记得没错的话，919，他好像花了半年还是多久，才好不容易资金募集量才破1000亿啊，他2天就直接破1000亿了。
对，
所以我就是找行销公司的重要。
对，那接下来又继续在行销。玉山金首富玉山证券在好像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就说我们不受理了，00940我们不受理了，
别来烦我、
哦、对，你们去找袁大买，我不卖了。
好了，反正就是在这个940的这个热情的攻势下，其实我们都很期待说比如说长荣嘛，联电嘛，那能带来的涨幅，那我们最关注的就是919。
好，虽然说919的话，它里面的成分股前十大跟940前十大重叠率非常高，那当然我们的这些言论绝对不是投资建议。
对，
对，我们只是一些小散户在讲。
我们其实都没有在买股票，就是喜欢讲。
我们只是打嘴炮。
我们喜欢讲。
我们这边穷苦人家买不起。
对，那所以说接下来的话，下个礼拜一到三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应该是3月28号。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千亿资金准备注入，因为他还是要把成分股买齐之后，才有办法去发行他的 ETF， 是在4月1号发行 ETF，
所以他一定要买完。
理论上，
哦，他到时候就是期待
有拿1000亿给你，突然间不知道怎么买，
反正就是期待说我们的919能不能够一齐齐飞。
一起起飞啊！
一起起飞。那即将在4月1号的时候，见证这个农夫插秧割韭菜的实力来了。4月1号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死一片啊？那如果说940我这个认购申购完成之后，我最快交易日是什么时候？
就是4月1号，他挂牌就可以。
我上次挂我就可以直接买。
有些人就会直接
就是4月1号的8:30，然后盘前试价单。
让一些没有买到的人可以抢进来买
哦。我反正他也是像这个试错一样，先做个局，先做个局，
对，先试错涨停。
四月一号他会告诉你说：“哎、欸，恭喜愚人节快乐啦！”到时候看一下。
哎、欸，不过话说你咳成这样子，你要不要拿个山泉水来喝一下？
山泉水。
对啊，
你知道给我支气管三拳吗？
中你
咳嗽错了吗？
我刚才以为讲说你农夫插秧应该要来个农夫矿泉水吗？
我还没接到那里去啊，我还在接一下割韭菜，那也不一定
啊。对啊，
反正搞不好韭菜是我们没买的来干，
就一尬一盘
尬空手。
啊，如果说这个农夫就要讲到割韭菜的话，那一定要讲到这个 我们
中国
对面这个中国好声音
前市占市值最高的一个公司农夫山泉，
农夫山泉啊，
送你山泉。
那最近这个在网络上看到很多这个中国好声音啊，大家都在告知我们说农夫山泉做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真是太夸张了。他讲的每一点呢，基本上在台湾
到
处到处都是嘛。这有几点啊，比如说资金放在美国
6000亿。
六千亿
是人民币吗？还是 USD 呢？
这个不得而知，还没这个钱还没被归类。
6000亿，问号问号问号
问号问号，
比特币。
然后呢，他的小孩就是农夫山泉这个老板的小孩，也入籍美国籍了。
哎呀，
可是我记得一件事奇怪，我记得习近平的小孩不是也是？
哦，这是禁言。
对对对，
小时候哦，哎呀，第一天就
当
着
我的
支
气管在讲话，
先灌一下。
不过讲真的啊，我记得习近平的小孩还是我是被假这个假
假假假
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
假假假假假假
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
假假假假假假
假假假假假假
假假假
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
转一个方向，
把小孩的国籍入在美国，把资产放在美国的人，
觉醒中国人。
对啊，这件事情应该要被这个大陆官方禁言嘛，暗指习近平这些人真他妈垃圾，
俩的
俩的啊！干
对，
而且这种是他们骂他不只是这个美国籍的问题，因为你也知道大陆不太喜欢日本，
对，
然后很想要很好笑。他不是说什么，农夫山泉的瓶装设计有日本的元素，就是说，如果你把农夫山泉的杯子、罐子拿起来这样看，你会看它瓶应该是红色的嘛，然后旁边是透明的，这样日本国旗
啊，日本国旗，
然后再把它的瓶子往下翻的时候，它下面不是吹塑的时候，就是那种保险吹塑的时候，不会一横一横这样吗？
很多少，
然后它一横一半，它总共有说16瓣，
16瓣，
那16瓣是什么？就日本的那种，在那个
二战
时期，那
是日本军旗，
那什么日本升什么太阳日升起啊？
啊，对对对对对，
刚好也中，
然后
他的那个农夫山泉上面不是会有一个山吗？刚好撞，恰巧的撞到了富士
山。哎呀，
然后农夫山泉不止卖水、矿泉水，他还有卖一些饮料，其中他有一个饮料叫做茶拍，就是3.1415.9的圆周率的拍。然后有人说那个拍的形状就像日本的那个鸟居，
这个也可以抓到，而且你们可以把农夫山泉的矿泉水看起来跟日本没有两样，所以应该是一个严重抄袭。
结果最后抓到的是侵权，
不是啊？干这个干要扯，大家嘛看一看，随便都可以做文章，
什么都可以说什么他，
而且好，就算是又怎样？又怎样？
对。
所以又怎样？
他现在6000亿放在美国嘛？
嗯，
对。那就有人说，
我不知道具体金额。
假设真的是有一天中国跟美国打起来，那6000亿呢是要用來？
会是子弹还是盾牌？
对，会是美国打过来的子弹，还是中国用来抵挡美国？
应该说，如果真的此时此刻美国直接痛扁，不能说痛扁了，这个开战。这6000亿应该也转不回来了，会被强制征用吗？
没有，会先飞过去。
不会啊，
会先飞过去。
他的资产，他小孩在美国，他是美国籍的小孩，直接拿走了啊。
然后什么小孩？
布局，
哦哟，
布局，
对不对？干
干的，他跟习近平有什么两样？
俩掉，干俩掉。
不是，因为我说这些粉红、小粉红这些，他们在针对这些辱华的议题里面哦，真的是很夸张。我很喜欢看主菜的节目，就看到这个王刚，他也是一样，那一天被人家说他辱华，他做什么事？
蛋炒饭，
他只是炒一个蛋而已，这样就可以被人家说他辱华，就是
他说什么他发布的时机什么刚好是有一个。什么之前历史人物？
对，
然后他在战争中被干掉，是因为他在炒蛋炒饭，然后他烟飘起来，
蛋炒饭的油烟太明显了。
他有说起锅宽油，
我只能讲，
没有的同学可以不加。
这大陆14亿人口，随便那一天也有4亿人口在炒蛋吧？
太厉害了，真的是很会扯。不过刚那个是你的政治立场啊，
哎、欸，不是不是，我只是看到新闻解释一下而已。
我先讲，本台是没有政治立场，我们只是觉得很好笑。我们分享的是好笑的事情，不是政治相关。
当然当然。
那像说有一个神奇宝贝树童这一个，
神奇宝贝树童，这个要提一下，要提一下。我想在这个农夫山泉事件爆发之前呢、啊，我蛮前阵子我喜欢看那个，大家都神奇宝贝以前那个什么红版嘛，然后就现在就很多那种复刻啊，大家都会玩树童啊，比如说我只。给自己一些限定、或是给自己一些时间上的限制，然后去通关。我那时候觉得这个蛮好看的，然后我就看到、欸、有一位大陆人，他就拍了相关的影片，然后他在介绍他使用的角色的时候，他用的好像是快龙，给他学习了什么音速拳啊，什么火焰拳啊，什么
闪电拳，
还有冰冻拳，什么闪电拳，他说是农夫山拳，哇，干你娘嘞，他那时候真的笑死了，
哇。
一二三拳啊！好，那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
差不多了，
好了，休息了。
好，好，谢谢大家喽。
好，拜
拜
拜
拜
拜。